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55集，我是拉塞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浩。啊，那个你这礼拜不是有去看那个锦标赛吗？你自己的感想什么？
我觉得现在讲那天比赛，因为那天打公牛嘛，然后
就
没什么悬念的比赛。不过那场比赛非常非常有趣，就是因为当时候塞尔提克是需要赢到24分以上嘛，我记得，反正
那时候魔术的胜分是22，所以啊那时候塞尔提克的净胜分是0，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赢更多分。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要赢20几分以上，所以前面一开始其实就是屌虐局了嘛，就真的他们真的蛮弱的，反正就实力就不在一个同等级，就他们被口内盖烂，你就会知道说就很白痴的。但是后来最白痴的点是到了第四节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领先大概将近30分，可能28-30在跳的时候，因为要赢越来越多嘛。然后当时候塞尔提克总教练就直接用骇客战术来对付 Andre Drummond， 这是我看过最白痴一件事情，领先30分，然后在那边骇别人的中锋，
超狠的。然后 Drummond 还四罚不进。
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还就是搞不太清楚状况，因为我想说就是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就我自己不太相信。然后后来我就很认真看一下，就是公牛的那个总教练 Billy Donovan 就有跟那个 Joe Mazzulla 两感觉在场边有点火气这样子，所以
他就觉得说你们领先三十几分还要搞这一出。
对对对，然后后来现场球迷也都在笑啊，就觉得很白痴啊。然后重点是一直都罚不进，然后后来他最后也被换掉。对啊，所以总之这个战术是大成功，反正最后那个篮网也是把比赛拿下来了嘛，那就是在同一天，所以最后是塞尔提克
比一个胜分差。其实篮网那一场后面拉开之后，他们也疯狂在抢投三分，然后想尽可能赢更多，但是就是没办法，还是没有超过。
我来讲一个蛮好笑，就那个时候，这时候比完之后，就是我们那场很快就比篮网早结束，然后大概。我们那样打完之后，篮网大概剩7-8分钟，就大家其实也搞不太清楚那个锦标赛的规则，但其实我大概知道。然后我就因为人很多嘛，大家回家，然后在那个手扶梯上面，就大家很多人在议论这个篮网在几比几。然后后来我就开一个手机，因为人很多，其实走很慢，我就开手机，然后跟我不认识的外国人一起在那边帮篮网加油。然后我们就在说，哦，篮网不能赢太多啊，就那时候还蛮焦灼的。然后篮网不能赢太多，啊，然后
因为如果篮网输了，塞尔提克是直接被淘汰。
对对对对对，那天的情况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还拉得蛮近的，就是可能差1-2分。但其实你刚刚提到说篮网后面想刷嘛，其实我觉得他蛮尴尬，就说因为你想他们后来大概是剩一两分钟，其实还领先大概4-5分。但通常这种领先方，他为了想赢球，他可能会想把比赛节奏拖慢。他们有时候拖慢，就是有时候你看丁威迪可能怠慢，但有时候又想要刷分把比赛整个拉开来，所以我就觉得还蛮白痴的，你知道，就是就还蛮奇怪的。
对，其实有，我觉得会有影响。像上次其实勇士被国王逆转那场比赛，其实他们的调度啊，有时候就是有点想要去维持这个12分差或什么，其实跟他们平常是不太一样。那可能最终会导致比赛结果的走向不同，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比如说，如果像你去看那场比赛，如果今天只是普通例行赛，那真的打到可能下半场就直接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看头的，就是完全没有看点的一个比赛。但是有锦标赛，然后大家还会议论纷纷，然后像你这样，哎。还可以跟别人在那边关注别场的赛事，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算到目前为止是办得蛮成功了。
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就后来在上礼拜天的时候魔术有赢嘛，所以才可以让我四节都有看到 Jason Tatum， 不然我可能昨天大概三节到后面就全部都放白人阵了，就哇就已经没
投了。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讨论到我们这次锦标赛啊，下礼拜一周就直接产出总冠军了。我们下次录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得到比赛都结束，我们就再录一下，然后回顾一下这个锦标赛。所以这我们是可以马上，因为我们通常那种做这种预测什么的都要过很久之后才可以回来看我们到底讲的对不对。我下一周马上就直接来反推我们到底上一周有没有乱讲。
对，我喜欢这种很快就可以做出结论的东西，也是第一次 NBA 采这种方式嘛，就单败淘汰制，所以我觉得整个是蛮新鲜的。然后目前就是剩八支球队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八支球队来去争夺这个锦标赛的冠军。
OK 啊，那我们现在就刚刚都谈到了东区的部分嘛，那我们从东区我们想要先讲塞尔提克好了。塞尔提克打六马是他们的2-3种子对决，因为六马是4胜的球队嘛，塞尔提克是3胜1败，所以是有六马有的主场优势。那你自己对这样这个对局，你会比较看好哪一队？
实话来说，就是六马其实他在前面赢了蛮多比赛之后，最近的近况是比较起起伏伏的。对，他们其实是最近有在输比赛。那整体而言，塞尔提克还是东区的头号种子嘛？就如果是以看例行赛的情况来说，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一定会先猜塞尔提克。那另外一个组合，尼克跟公路的话，我觉得这个组合比较有趣，因为你要说两个人的两支球队有到很顶吗？其实也没有。你看公路今天最后输给了没有 DeRozan 跟 Lavine 的公牛嘛？那尼克大家也知道，他们可能打弱队很强，但强队有时候就是有点离啦啦，然后 Julius Randle 也就比较不稳定的球员嘛。对，所以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趣的。不过考量到大比赛，如果他们今天真的视为他是大比赛的话，我可能还是要选经验比较好的公路队。
OK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一个一个来聊啊。那我觉得六马队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进攻就是联盟第一名那种等级的。对，那他们的进攻是今年真的 Haliburton 然后带领整个球队跑起来，那是各队是很难守住，但是问题是他们的防守也是联盟最逊的等级。对，那这也是他们最近比较难赢比赛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拿到120-130分，那对面拿到130-140分，那他们变成说很难去拿下比赛。那其实上一场他们对上塞尔提克的时候是被塞尔提克拿了150几分嘛。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OK， 这一场这个对局就是六马队这边肯定是守不住塞尔提克。对，我觉得他们是肯定守不住。那塞尔提克守不守住六马队呢？有可能。对，我觉得相较之下是有可能，虽然六马他们有就是全联盟第一的进攻嘛，但是其实塞尔提克他们这边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场比赛来，他们的防守效率值都是在联盟的前段班，甚至到一二名的位置。那可以看到说他们整个团队，你要像 Jrue Holiday 进来之后，他们整个团队可以做比较多的换防啊，然后做很多的防守上面的布阵。对，虽然 KP 还不确定说他的伤势会怎么样，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在对上这个对局 KP 其实也没有到说那么吃香，因为他的防守比较偏向护框类型，那个六马队会投非常多的三分球，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打一个比较小的阵容，那在这个情况下塞尔提克其实他们可以去更好的做换防，然后对位这些六马队的外线出手，因为他们就跑得很快嘛。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没有 KP 在这个对局里面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对，所以我自己还是会比较看好塞尔提克一点，尽管我今年是蛮喜欢六马这支球队。
对，我觉得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 Kristaps Porzingis 是没有办法，是有高几率没有办法出赛的嘛。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塞尔提克这边能够上的板凳球员，以这个赛季来说，我觉得表现都算蛮不错，包括我们其实之前都有提到像 Sam Hauser 啊，甚至是 Luke Cornett， 其实他在进攻端能够给球队，包括像其实就是他能够吃到替补可能10-15分钟的时间，然后帮你抓个篮板，然后帮你 finish， 然后有时候也有一些护框的，可能对上对面的板凳也不是很强的话，那他其他的护框的威胁性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其实像塞尔提克最近在比较多伤势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有启用像 Danilo Banton， 那他本来就是比较防守型的球员。对，那我相信在这个情况下塞尔提克的优势会是比六马高一些，但如果六马整个投开来的话，就也还是变得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六马其实赢的比赛就是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准。那你其实你看像今天他们最后输给热火比赛 Haliburton 还是拿了40几，基本上真的是蛮难挡的。但考量到塞尔提克后场的搭档是 Derrick White 跟 Jrue Holiday， 两个是目前我认为后场最好的组合，包括攻守两端综合起来最好的组合，所以我必须还是支持一下我们的 Boston Celtics。
因为六马队这边他们的防守，其实我最近在影片上面，我的 YouTube 上面有介绍蛮多防守好的球队，那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球队有好的机体。那反观六马这边，其实他们阵容还是可能比较偏矮小啊，一些后卫为主。那在对上塞尔提克，可能这种有 Jaylen Brown 啊、Jason Tatum 这种球队，甚至在 Jrue Holiday 也是，然后 Derrick White 这些也是这种比较体能比较大，就体型比较大的后卫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在防守上面真的是会蛮吃力的。对，那其实 Jason Tatum 今年在更好的运用大打小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他也做得非常好。对，他在整个 post up 的效率就是联盟的前段班，然后可能就是 90% 以上的那种效率等级，那他可以做很多的就是 post up， 他可以 spin， 然后他可以就是直接强打，用身体的优势打到篮下，这些都是他可能过去大家看不到，过去可能他就觉得说哎，怎么这上一个 easy match up， 然后他还要去投一个就是后撤步的三分球，那他现在不会，他可能就是转身背框开始往篮下磨，去强攻拿下这两分。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塞尔提克今年的表现是更为稳定的，然后也可以像就像你说的，他们今年就确实是东区目前最好的球队。
对，其实你刚刚像提到 Tatum 他这个 post up， 我觉得也蛮受惠于可能像 Porzingis 啊或者 Horford 这种有办法把空间整个拉开来。像去年可能还有蛮多一些时间是有 Robert Williams， 那如果今天对到一个 mismatch 的话，对面一定是先包夹的嘛。那其实 Tatum 他对于这种包夹的这种判断传球预判，我觉得可能还是来的没有那么好。尤其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球员可能在 low post 是有很多进攻机会，但是当他被包夹之后，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球。对，但我觉得在整个空间更加拉大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到就是 Tatum 他在这个低位，其实甚至不止 Tatum， 包括像 Jaylen Brown， 他们能够在低位去进攻对方可能一号位二号位这种比较瘦小的球员，我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
对、啊、而且 Jaylen Brown 他本身，因为大家其实比较会去诟病的是可能他的运球突破啊什么之类的，但他本身他在这种什么第二拍接应啊，这种他其实在里更喜欢就是假装手递手，结果 Jaylen Brown 就一个空切，然后直接一个 backdoor 然后灌篮。对，那我觉得六马这边是除了 Miles Turner 完全没有人可能挡下这个攻击，但是 Turner 也有可能会被像是 Hover 啊这些人拉到外围嘛。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只以这样塞尔提克不断去强攻的情况下，确实六马这边会比较难招架。对，不过六马他们这边他们厉害的地方在于，就是他们尽管被进球，他们还是可以把节奏推得很快。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会用长传，就 Haliburton 很喜欢用长传直接甩到前面，那球一定是比人快，这时候对面防守然后退防，他们就是到前场然后再透过快速的传导去寻找一些机会，或是一些假掩护啊，就是很多这制造出对面防守沟通不好的那个方式。对，所以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塞尔提克还是不能够太过大意、啊、一定是要好好的做好这些回防，因为上次毕竟他们大胜50分的时候那一次是没有 Haliburton 嘛，对吧？那有 Haliburton 的情况下，尽管塞尔提克可能就是得分还是很轻松，但是他们还是必须要在防守端想办法去限制住这支六马队。
好啦，那我们来进入到东区另外一个对战组合嘛，就是尼克跟公路嘛。好，我刚刚记得已经先爆雷说我猜公路嘛，那你这边你会想要觉得哪一队比较会晋级？
我觉得这场还是会是一个 close game 嘛，其实他们其实在小组赛就碰过嘛，那时候是公路在最后关头赢下来的。对，那其实公路其实大家对他们开季的印象可能是哇，整个进攻配不起来啊，然后可能 leader 跟 Giannis 各打各的之类，但其实到过去十场的时候，他们过去十场之间他们的进攻效率值已经是上升到联盟第四名。你看到说 Damian Lillard 啊，然后 Giannis 或是他跟 Lopez 的挡拆搭配，其实都是有在越来越进步。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啊，因为毕竟你打了那么多场一定是会越打越好。那他们在关键的比赛，其实今年他们也打了11场 close game， 然后 clutch, 有进到那个 clutch time， 那他们是8-3的战绩，其实在联盟中是很出色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拉锯的情况下，我还是会相信公路这边有两个 superstar， 所以我觉得他们突破僵局的几率还是比较高。虽然他们最近一场是输给了，在延长赛输给公牛，然后打的也是有点荒腔走板。对，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 leader 还是会打得过于客气啊。可能他那一场状况没有那么好，他状况很好的时候，当然就是他会直接拔，或者直接很打得很有自信、很强势。但是我觉得他如果那些手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是会打得犹豫一些这样子。对，那我自己觉得撇除掉这些，他们的机体还是来比较好，所以我自己还是会想要支持公路队。
我觉得他之前比较没有摆过这个阵容，今年在 Leader 来之后，那他们相较在摇摆人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是摆到35号位是 Giannis、Portis 跟 Brook Lopez 这个比较大的阵容。那你觉得这个阵容有帮助到他们开季其实防守不是很好的问题吗？还是说这个阵容会影响到他们的进攻空间吗？
OK， 我觉得空间的部分还好，因为毕竟那个 Lopez 还是基本上就是待在外围嘛，然后 Portis 可以拉外围。就我觉得这个调度一方面是不得已，就是因为 Chris Middleton 他到现在还是可能有些上场时间的限制嘛，所以这个情况下，然后就是他们剩下就是一些比较菜的球员啊，比如 Jackson 或者是那个 Bochum 这些球员，他们其实都比较菜。对，那你要在做出抉择的情况下，就是摆上就是这个也是夺冠当初的班底嘛， Portis 上来，我觉得还算 OK 啊。因为其实他们其实现在打的关键时刻其实打得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就是打 Leader Giannis 挡拆，那其他人就是站在外围，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进攻这一块是没什么问题。那防守的话就是整个 size 上面有拉大，其实公路在开季的时候防守非常破嘛，甚至是联盟后段班，但他们现在也是整个都回升，其实现在已经过去十场都是联盟前段班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一块比较没有问题，只是到时候要限制 Jalen Brunson，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不住。其实 Jalen Brunson 在就是他的近况还是很好，近况还是非常好。对，那上一场也是被他拿了，我记得30-40吧。上一场他们两队的交手，对，他们这边是没有人可以限制他 ，Damian Lillard 或者是 Malik Beasley 就是不太可能去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麻烦啊，然后他们又是手 drop， 所以其实 Jalen Brunson 在中距离就很大挥洒空间。对，但是反观 Julius Randle 的话，我觉得公路这边就可以很好去限制他，他们毕竟有比较大的身材嘛，那 Randle 他本身比较就是他在有身材优势的时候他会打得比较舒服，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可能双星尼克这边可能只有一个可以发挥的情况下，我还是会看好公路是晋级的一方。
就我而言，我觉得 X Factor 会是 Damian Lillard， 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在比赛前段班的话，
拿这么多钱的人可以算 X Factor
就我应该说我想要直接说他可能是影响胜败 的主因，就是说如果他在前面就是可能在前两节前三节的时候他就已经投篮的状况就已经很好，那因为其实尼克的防守基本上还也还是比较守这种 drop 的方式吧，像 Mitchell Robinson 或者是 Hartenstein， 那如果他能够有很好的三分命中率的话，就投他那种 leader shot， 就那种很远的很远 的球嘛，对，那能够去让公路队前面就比较可能有15分以上10分以上的领先的话，我觉得走到后面对于公路来讲会是比较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公路我看了蛮多场，就他们就是像你刚刚讲就是有当机的问题，像当机的问题其实虽然说收官的比赛你有两个巨头，那如果你当机的话你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超过嘛，像今天打公牛就是这样，你后面被 Caruso 投 追平三分之后延长赛你整个状况就是来的不如人家公牛好，对，那如果今天整个气势如果今天可能战局比较焦灼，那气势很快倒向 Jalen Brunson 那边倒向尼克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要再回来会比较难一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前面可能还是要取得一定程度的领先，因为以战力上他们是比较有优势的嘛，对，所以我认为战力比较有优势的球队前面就应该要取得领先。
那尼克这边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他们的进攻篮板，他们的强项，对，那他们其实在进攻篮板上面进攻篮板率是排名联盟第二名，对，他们有 Mitchell Robinson 啊或者是 Josh Hart， 然后可能那个 DiVincenzo 这些他们都喜欢去冲抢篮板的球员，对，那可是在公路这边他们其实是比较大的阵容嘛， Giannis 啊，然后刚前面提到 Lopez Portis 他们可以去巩固篮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尼克就没有办法发挥到他们完全的优势，公路这边还是整体比较占优的部分。那像你说的如果 Leader 可以，对，像你说的如果 Leader 他真的可以投开的话他们真的会打比较轻松，因为其实对面一开始他如果打这个挡拆的话 Giannis 对面一定是站得比较深嘛，不敢让 Giannis， 因为 Giannis 要一 roll in 的话如果中锋一对出去那其实是很难防守，对，那在这时候 Leader 就可以，如果他们退的一点的话 Leader 就可以直接 pull up 三分嘛，那个就是他最舒服的出手，如果他投得进的话，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还有一点是 Lopez pick and pop， 其实现在他们有时候会让 Leader 跟 Lopez 在弧顶打挡拆，然后 Giannis 是在一个 dunker spot 的位置，对，那这个时候如果 Leader 传给 Lopez， 因为其实像就是尼克这边他们也是比较偏大中锋的阵型，他们比较难去守这种 pick and pop， 他们如果大家都守到 Leader 的话 pick and pop 这样子他们其实对不太出去，对，所以他这一点其实 Lopez 在对公牛比赛也是投进下半场以上就投进六颗三分球，所以如果他们这一点没办法防好的话，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要防就是他们要好好想一下他们要怎么去防这个挡拆，然后对位的部分可能让 Robinson 去守 Giannis 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他们要去想一下这个对位，然后让 Randle 去守 Lopez 这样，所以我自己是会蛮期待这锦标赛，因为他还是相较例行赛有点不同，就是两队应该还是都会去对对面有一些 gameplay， 然后去更深入研究想办法去赢下比赛，然后可能也会就预设好说在比赛过程中发生什么情况要做出什么样的就是调度，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
好，那这大概是我们对于东区这两组比赛的预测，那来到西区
有个无聊的啊，就讲都差不多
就我觉得很难不预测强队啊，尤其在这种赛季比较前段，对吧、啊？就是我觉得七战，我觉得这跟七战四胜制的比赛比较不一样的点，就是他因为他一战定生死嘛，所以我还是会很想猜，
直观的想要猜，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就只有一场而已嘛。那如果今天是七战四胜的话，我可能第一战打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二三战，其他就是落后的那方的球队有没有办法做出变化，然后他的辩证有没有办法，原本可能有优势的球队有没有办法持续顶得住，对吧、啊？那这就会比较吃那个 matchup， 跟包括像球员的健康什么什么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整个系列战嘛。但如果今天只是一场，就会变得有点难。但他一场的变数也很大，也许哪一天忽然 Tatum 今天就脚不舒服，他就没有办法打，对啊。所以确实啊，一场比赛，尤其又在例行赛来去比， 确实是会有蛮多的变数，
对吧、啊？不过我自己相较塞尔提克这边，我可能还是比对塞尔提克比较把握一点。我觉得尼克这边是有真的有机会翻盘，就是是有可能下课上。对，好了，那我们就看到，再来就看到西区这边啦、啊。不知道我们这边的预测会不会一样？我是希望不一样，不然自己就有个无聊。OK， 那我们就先看我们的西区第一种子的湖人对上第四种子的太阳。对，那我们在锦标赛的时候是有打过一场，那时候是湖人队赢。对，那你这边的话，这个组合你想要预测哪一队晋级？
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情感上选太阳，不过我直接讲，我会预测的是洛杉矶湖人队。
OK， 我自己会想要猜太阳队晋级啊。我觉得两队这样看下来的话，太阳还是近况比较好那一边，虽然在最近一场是输给暴龙队嘛，但是其实在 Devin Booker 先前归队之后，就他们基本上是开启连胜，然后没有输过。然后过去十场他们其实进攻效率只排名联盟第二，那其实在输之前是上一场输之前是联盟第一，所以他们其实这个进攻是非常的顺。那这段期间他们是摆上了小球的阵容，那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舍弃掉可能哪些 Little 或是 Base Diop， 他们直接摆上就是 Devin Booker、 Eric Gordon、 然后 Grayson Allen 跟 Kevin Durant 搭配上 Nurkic 阵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就是对面要包夹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其实像现在 Devin Booker 打控球后卫嘛，很多时候他打挡拆的时候对手会想要去夹击他，不然他的本身投射威胁 太高了，这时候他其实做一个分球然后几次的转传就是很简单的外线空档机会，或者是关键时候他们喜欢去打一个 Booker 或跟 KD 的挡拆，一样对面换防的话 KD post up， 那低位喂进去之后对面包夹很简单传大脚，对面底角空档就推投三分。所以其实他们对最近的进攻那么难挡就是这个原因。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湖人队现在其实他们其实原本的防守资源是够的，但是他们现在是受伤非常多人嘛，对，包括像是 Vandal 啊 Gabe Vincent 都还没有回归，那最近又倒了像是 Radish 然后八村垒，其实倒了太多人，那我不确定说他们锦标赛的时候谁会上场，要全部回来肯定还是有难度嘛。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这一块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们很难去完整的限制太阳这边的进攻。那其实太阳本季是已经输给湖人两次，只是两次都没有 Devin Booker， 所以我会想说看好他们可以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去报一箭之仇啊。
那我觉得太阳比较大的隐忧还是在 Nurkic 为首的五号位的问题嘛。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Nurkic 他在这个赛季的就他的防守基本上已经掉很多了嘛。那上赛场他们打太阳的时候就他们会启用比较多的挡拆，那在 Davis 下滑的这个 part 我觉得太阳这边会比较难挡一些，所以我觉得湖人有求胜的机会应该会在这边啦，就是说可能包括像 D'Lo 啊，包括像 Austin Reeves 啊，他去跟 Davis 或甚至是 LeBron 去做那个 Roman 去做挡拆的时候，这对于太阳队这边要去做防守会比较难一些。那一旦这个节奏可能像 D'Lo 其实他也是有全明星等级的身手了，但只是他可能比较目前来说比较区域角色球员的情况下，但如果被他节奏打开，像上一场他们打活塞的时候他也拿了三十几分嘛，那如果他这种节奏打出来的话其实他也是可以有高效砍分的能力的球员。对，所以我觉得湖人要赢球其实机会还是有的。
对、啊、其实太阳这边的话首打就是其实刚刚前面讲了嘛，他们会打一些比较偏进攻的阵容，那当然牺牲就是防守，可能 Okogie 啊或者是 Base Diop 然后 Utah 这些球员可能上的比较少，其实 Utah 防守也不够好、啊、但是反正就是这些锋线上的比较少。对，那变成说在挡拆防守这一块其实你一线如果被挡掉，那后面的 Roman 其实 Nurkic 他一手二能力是非常差的嘛，他其实基本上没办法对到中距离，他也没办法去很好限制 Roman。 我觉得他比较可以好好的发挥的情况是那种对面可能中距离比较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其实他在篮下的厚度啊，然后可以去帮他就是他可以去给防守者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然后他也可以巩固好篮板，
就是靠 size 去防守而已嘛。
对对对，但是其实他我觉得他对上 Davis 的时候，他对上 Davis 其实这几场都还是蛮落居下风，包含是不管防守端或进攻端，也是进攻端他其实对上 Davis 就是也是打得都蛮吃力的。对，我有去特别查一下数据，其实他估计他这个赛季打到 Davis 他的命中率场均命中率是三成的。对，所以是比较低一点。不过这个 Davis 我这边要考你，就是其实有一场不是 Anthony Davis 你知道是谁吗？
蛤，什么意思？不是 Anthony，
就是我是搜寻那个 Nurkic 对上 Davis 这个赛季的数据跳出来，就是有三场比赛，但是有只有两场是湖人，那有一场其实不是对上湖人，但是他也把他算进去，因为还有另外一个 Davis。 能知道是谁吗？
是雷霆的 Davis Bertans 吗？
对，就是雷霆的 Davis Bertans。 我说雷霆哪里有 Davis， 就不是，是 Davis Bertans。 所以我们先不要看这三场，我们如果对上 Anthony Davis， 他其实在过去四场他的命中率是五投二中、八投二中，然后五投一中，然后八投四中，所以其实都是就是五成偏以下。那其实看比赛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他因为他其实他本身进攻也是蛮吃 size， 他可以靠他的就是哦篮板能力啊，就是进攻篮板然后把对面补进，或者是就是他整很大的时候用身体去腾出空间出手，但其实对上 AD 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关键会在于说，就是我觉得刚刚防守端我觉得没救啊，防守端如果真的 Nurkic 被打爆，就是要换 Eubanks 上来，他移动力比较好，对，那会限制，就是可能会对上湖人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进攻端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看，因为这是有一个 Devin Booker 复出嘛，所以要看说他的外线啊、中距离这些如果有投开，那其实对面 AD 可能要对出去更外面，那这个时候 Nurkic 在篮下就有办法有所作为。
其实我们刚刚在录之前我们就有聊到，我记得已经有大概四五年我们没有办法在例行赛看到 LeBron 大战 KD 的对决嘛。我记得在勇士 KD 在勇士时期之后，他来到
篮网的时候他都没有对上过，
对，篮网之后他都没有对上过，那包括上个赛季转到太阳也都没有嘛。那其实今年就已经对战蛮多嘛，以例行赛来说，哦，这个季中锦标赛会是第三场这个 KD 跟杜兰特的对决嘛。那其实先不无论胜负啦，我觉得这对于像 NBA 球迷来说，像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算是大饱眼福嘛，因为毕竟这两个就是我们成长的世代当中最强的两个球员，我觉得绝对是最强的两个。那当然我知道他们可能在这两三年慢慢有老化趋势，但其实他们还是在联盟当中是蛮顶级的球星的，对，所以我觉得两个顶尖球星对抗，然后我觉得对于整个 NBA 的话题啊，还有可看性啊，我觉得绝对都是加分的，对，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也会有蛮多人愿意打开电视来看，不管你是帮 LeBron 还是帮杜兰特。
说真的，我觉得有这个组合 ，Adam Silver 真的是偷笑啊！其实今年有蛮多那种比较热门球队是被淘汰出局的，所以就是还有这个湖人对太阳，然后 LeBron 对 KD 这个我充满噱头的组合，我觉得对于这个锦标赛的关注度来说，绝对是好事。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还是处于一个 OK 还不知道锦标赛在干嘛的原因。那我觉得锦标赛它最大的魅力还是在这个接下来这个淘汰赛，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尽可能吸取更多观众，然后让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回忆，就他们觉得哇，这个真的好好看，很有趣。那在未来几年的推广，我相信才会更为顺利。就我觉得这会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今年办得很烂，可能很多场都是 blowout， 然后可能 Vegas 的气氛很差或什么之类，反正就是一些的因素导致说效果不如预期。那我觉得明年大家在可能对这件事情的热衷上面就会就是程度会大打折扣，那最后这个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赛制施行的失败。所以我觉得今年这球队到底在就是接下来锦标赛中可以缴出什么样的表现，我觉得会是就是接下来几年要推行继续推行，然后甚至把这个变成一个例行公事的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每个组合都可以打出精彩比赛啊。
对啊，
OK
啊，
那就是我们在最后一个组合啦。
最后一个组合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刚有讲到的鹈鹕跟这个国王队嘛。
OK， 那其实国王队他们是有这个主场的优势嘛？对，因为他们其实上一场如果勇士打赢国王，然后可是在那个国王是输12分之内的话，还是会是国王晋级。但国王的话就变成3胜一败，那这时候胜分差别如果比较高的鹈鹕这边就会变成有主场优势一方，所以其实 Monk 的绝杀一方面也是帮他们拿到了这个主场优势。对，那是我自己是觉得好不好，我觉得先问你好了，你自己是看好这两支球队的哪一支？
我觉得这两支非常非常的 close， 但我会想要猜的是近况比较好的沙加缅度国王。其实鹈鹕近况也相当不错， Zion 上一场我记得要11投11中吧，
后来好像被改成12投11中，但还是很猛。
我想猜国王就是因为国王其实他们在上个赛季其实已经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嘛，就是 Sabonis 跟 Darren Fox 的配合。那其实你看到 Fox 健康回来之后，他们现在的战力我觉得还是西区是前六等级的。那相较于鹈鹕，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不稳定一点，可能他们还是必须要仰赖像是 Zion 这种比较高效的表现。如果他今天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那鹈鹕的赢面就会相对比较低一点。对，那其实我们看到 Sabonis 他就算他今天的那个进攻状况可能没有来的那么好，像上一场比赛他进攻状况可能没有来得那么好，但他还是能够有很多不同方式来去帮助球员。其实国王他们我觉得能够进攻的球员也相对来比较多一些，包括最后绝杀的 Malik Monk 嘛，然后刚刚提到 Darren Fox， 那甚至 Keegan Murray， 甚至我现在喜欢的 Sasha Vezenkov。 Vezenkov 其实已经很多场他 是有办法在关键时候跳出来，可能拿个五六分啊，在第四节的时候去帮助到球队，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可用之兵也相对来的多一些。那反观鹈鹕，可能他们就必须要大量仰赖 Zion 啊、BI 啊，或者是甚至是新秀 Jordan Hawkins 来得分。我觉得到最后还是比稳定性的话，我会觉得是有主场优势的国王会来的比较机会一点。
OK， 结果我们将经过我们的东区两个都猜一样之后，我们西区马上就猜都不一样的。我是看好鹈鹕队晋级啊，然后不是因为说我是 Zion 的球迷，就是我自己觉得鹈鹕在这个对决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其实他们今年已经就是对战过了，那都是由鹈鹕这边取胜。Zion 的部分，因为其实 Zion 他，我觉得 他比较怕的可能是一些就体型 对上他的时候是不落下风的球员，或者是可能有强大的一些协防封阻能力的球员。那这些都是国王队比较不具备的，所以其实在他这样对上国王的时候是打的比较得心应手。那你刚刚前面提到像 Keegan Murray 这些球员，但是 Keegan Murray 是最近是有受到伤势的影响嘛，所以也不知道会不会上场。对，那其实他们在锋线这一块是来的比较缺乏的，所以尤其是他们大多时候可能要像是 Harrison Barnes 啊去顶到 Zion， 那后续后方又是 Sabonis 做护框，其实只是可以很明显看到是完全不可能挡下 Zion。 然后 Zion 他现在他其实很多人是说他今年表现下滑，但他其实我觉得他是很努力在跟队友配合，然后也打得越来越合理，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就是国王去限制 Zion 这一点还是非常困难。所以那加上说 CJ 最近归队了嘛，其实 CJ 回来之后其实上一场 Zion 可以有这么好的命中率，我觉得也是脱不了关系，因为对面是更难去包夹他的。其实像之前他们可能他们先发摆的后场是 Dyson Daniels 啊跟那个 Herb Jones 嘛，所以对面其实是很喜欢内缩防守的。那在 CJ 回来之后，其实这种一个传球以外的这种协防者，对面就不敢内缩，不然就是传出去就一个三分球。所以这时候 Zion 我觉得会是国王这边可能很难去应对的一个难题啊。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要看好鹈鹕晋级。
那你觉得在这两个两队的球员当中，你觉得哪个球员会是一个比较算是 X factor？ 就像我刚刚提到，可能公路跟尼克可能是 Damian Lillard 嘛。那在这两个也是蛮焦灼的对决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哪个球员的表现可能会整个影响到就是整个对决的结果
？OK， 我觉得 X factor 应该是 Willie Green， 他要怎么去调度他 的球员？因为其实像是 Dyson Daniels， 前阵子其实鹈鹕队是打出很不错的表现嘛。我觉得 Dyson Daniels 他是他们鹈鹕队可以成功的一个蛮大的关键，就是第一他在阵中的时候他们的外线防守是来得非常好，他是可以在一线去对位对面的后卫。那他们在过去十场里面防守效率只是 111.1， 排名在联盟第七名。对，那 Dyson Daniels 在之前跟国王的比赛中也是负责主防 Darren Fox， 在他对位下 Fox 的命中率是十投三中。对，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难的抉择，是OK， 你今天要限制 Darren Fox， 然后摆上 Daniels 比较长时间呢，还是你要放 CJ 比较久？对，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关键。那讲到就是一个进攻跟防守的取舍。对，那不摆 Daniels， 当然他们还有就是 Herb Jones 可以去看防那个 Fox， 所以我觉得 CJ 的话应该还是会上比较久，因为像前面提到进攻的考量。但我觉得如果今天可能 CJ 的外线手感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是不是要启用 Daniels 更久，让他去可以在场上用他的防守做出贡献？因为其实靠着防守挡下对手之后的攻防转换是就是鹈鹕这边威胁很大的一个进攻手段，所以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会蛮考验到时候 Green 的判断。
我想讲的 X Factor 其实是 Trey Murphy the third。 对，因为我今天在看那个 Injury Report 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被列为 Questionable， 他跟 Jose Alvarado 两个球员都是其实都是今天其实是都有机会出赛。对，那就因为刚刚提到像 Dyson Daniels 嘛，那跟 CJ McCollum 来去做取舍。那其实两边取舍的问题点就是说，如果今天 CJ 他的防守没有办法挡住 Darren Fox 的情况下，可能就得启用 Dyson Daniels 嘛。但如果今天有 Trey Murphy 的时候，那 Trey Murphy 他能够在防守端不管是一线二线你去直接单防 Darren Fox 或去做协防端等等的这些我觉得对于鹈鹕队的影响都来是相当正面的嘛。那重点就是他会投篮嘛。那 Daniels 他今年的三分命中率是不到三成。对，所以到时候把他放上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队基本上对他都是放投，那他其实自己出手的意愿也没来得那么高。对，那如果你不愿意出手三分，其实很容易就造成你进攻上面比较大的黑洞。对，那如果 Murphy 今天能够回归，那在缴出可能不要说超群，就是可能在上个赛季差不多的表现的时候，他能够顶个二十几分钟，那我觉得会对于鹈鹕队的战力是蛮大的帮助。对，但我不确定说他当天会不会打， 对，就是说要未来还是得再看。
就算可以打，我也不确定他们会在这个一战定生死的锦标赛去给他试多少的时间，除非他在那之前就已经先上场，不然他如果要在这个一战定生死比赛要马上要吃到时间，然后要可以做出稳定贡献，甚至帮助他们取胜，我觉得可能蛮困难的抉择。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嘛，就是 Willie Green 他到底要怎么样去运用他旗下的这些球员，对，我觉得会是蛮大的关键。因为其实说真的 Dyson Daniels 跟 Herb Jones 这个组合可怕的就是他们其实在外围做的这些换一线的换防啊，然后协防，他们这些就是都做得很好，那变成说他们整体的防守，就他们其实在对位外线的这一块一直是联盟顶尖，在对面降低对方三分球命中率就是都是联盟可能第一第二等级的。那这时候国王其实也是蛮依靠外线的一支球队嘛，他们这些 hand off 这些外线的这些出手，那如果可以把它好好的限制住的话，其实鹈鹕的赢面就来得很大了。
好，那在我们把四个组合都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得来预测一下整个冠军的走向啦。那如果今天要挑冠军的话，你会觉得冠军的 matchup 是什么？然后你会说哪一队会拿到冠军？
冠军的 matchup 的话，我想要猜是那个太阳对上塞尔提克。我想要猜太阳对上塞尔提克。对，那塞尔提克跟公路打的话，就我们刚刚前面是预测塞尔提克跟公路晋级。那塞尔提克跟公路打的话，我觉得塞尔提克还是本季可能就 overall 来说更好的一支球队。其实这个两队我觉得就五五开啦，也没有太多，就我自己觉得这真的是五五开。只是如果看上一场比赛，他们其实最近有打过。那场比赛其实塞尔提克一开始是取得蛮大的领先优势，那他们其实有 Drew Holiday 可以去看防 Giannis， 这一点是蛮酷的。对，那他们有 Derek White 可以守那个 Damian Lillard， 那这时候他们如果要打他们擅长的这个 Lillard Giannis pick and roll 的时候，哎，公路就是塞尔提克就直接换防，等于是化解你这个 pick and roll， 所以其实是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真的有一个很棒的团队防守的资源去限制公路队。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只是看好塞尔提克，因为塞尔提克他毕竟是一支 five out 球队嘛，那 Lopez 他本身的防守就没办法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所以我自己觉得塞尔提克可能我会看好多一点点。那西区的部分，太阳我猜太阳就是一方面情感嘛，一方面觉得我如果觉得他们过得了湖人的话，那我自己觉得他们不管对上国王跟鹈鹕，他们都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在，就是他们在进攻端的稳定度，然后我觉得是就是球星的威能是压过不管是国王还是鹈鹕。
基本上塞尔提克现在在攻守两端就是联盟是数一数二等级的球队，对，所以东区我一定是先猜塞尔提克。那西区我觉得会比较难度会比较高一点，那有鉴于刚刚我其实已经猜了国王了，那我就把这个压宝压在 我自己蛮喜欢的沙加缅度国王，因为我觉得主要是 Darren Fox 他其实我觉得还算是蛮被低估的一个球员。其实虽然这一两个赛季其实很多人在讨论 Darren Fox 的崛起，但我觉得以目前来讲，他现在持球的进攻能力，我觉得已经是联盟相当相当不错的。
好，那我们现在打断你一下，我们现在来残酷二选一，就你觉得 De'Aaron Fox 跟 Tyrese Halliburton 谁比较强？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蛮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
OK，
我觉得可能 against 蛮多人的想法，但我觉得 De'Aaron Fox 其实来得好一点点。那
其实跟我想法一样。
好，那你来说个原因好了，既然我们两个想法都一样，其实 Halliburton， 但 Halliburton 今年讲出来的数据其实是比 Fox 还要老的，还要好蛮多，就是他数据都还蛮夸张。
我觉得 Halliburton 他就是现在联盟最顶尖的进攻机器之一啊，他整个六码的这个进攻效率只可以整个拉升到这程度，就是跟他脱不了关系嘛。但其实我觉得，像其实去年国王也是打出历史等级进攻效率，
对啊，
Sabonis 他这个体系核心，那你会说 Sabonis 就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变超强嘛，就也不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球员，然后他在这个体系下面他发挥所长，然后他是那个引擎，他把整个团队带动起来，那当然他整个数据啊或者他整个表现是整个飞跃性成长。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我要去贬低 Halliburton 什么，就是 Halliburton 今年真的打得非常棒，只是我觉得 De'Aaron Fox 他现在个人能力然后在单点突破或者是 pick and roll 这几块这真的是因为太难阻挡，因为他的 mid range game 就是他的中距离这一块，就是他整个他有各种各样的终结手段，然后他打得非常稳健。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打到像是这种锦标赛或之后季后赛这种，我觉得要 take over 的情况下，我觉得 De'Aaron Fox 才会来的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的本身的手段是来的比较多元的，我自己是觉得这样。那 Halliburton 他是可以把整个球队运转的很强，对，但是我觉得他要在这种就是可能关键时刻主宰战局，但是他今年已经证明很多人错，因为他其实他本身投篮水准是高到一个吓人，就是 基本上他晃不过人，就是他基本上没办法制造很好的 separation， 没关系，他就是直接投篮就进了嘛。但是他如果可以继续维持这个投篮水准，那当然我的想法可能会变，对。但是我自己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 OK， 如果他今天投篮没有那么准的时候，那他的影响力我觉得就会没有来那么出色这样。
对，我觉得这跟很直观的说法就是强度有关系。其实如果你到季后赛，可能好假设东冠西冠这种对面人家对面的防守强度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嘛。那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比较不看好 Tyrese Haliburton 一点。那因为他可能就他像可能他今天打个活塞，打个公牛，那拿了40几分。假设我不要说这个数据是灌水的，但就是说就是他真的转换到你实质的实力的程度会比来的比较少一点。为什么我说我会觉得 Darren Fox 比较强？就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进攻手段，包括三分线，因为他三分线从上个赛季开始的状况已经是来的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觉得这是他进步最大最大的地方。那包括他的速度，他的突破能力，我觉得他能够做进攻手段比较多，包括 mid range pull up， 然后在挡拆之后，或者在一个 hand off， 在跟 Sabonis hand off 之后，他再就分球再去找他两边的那些射手，我觉得这些动作，我觉得他都来的，就是我觉得他比较有办法转换到大比赛当中。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Fox 会来的比较好一些的原因。当然我觉得他可能也受惠于 Sabonis， 就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嘛。那他可能受惠于 Sabonis 在这个 handoff 的判断，然后 Mike Brown 给他们整个的进攻体系。但整体而言，如果你要我选一个后卫的话，可能在此时此刻我还是会觉得是 Fox 来的好一些。所以当然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聊到这个点，当然就是因为那笔交易嘛，就国王先选 Haliburton 嘛，那后来就是拿来去换 Sabonis 嘛。那到底要说谁赚谁赔呢？其实我觉得整体而言当然就是一个 win-win 的 situation。但如果真的要选一个赢家的话，我觉得真的要选一个赢家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想选国王一点，因为你 Sabonis 进来是完全解放了 Darren Fox， 但 Haliburton 这边就是要带观察，因为他目前就是你的一哥嘛。那但因为他可能好，今天假设他是 S 级的巨星，可能打了第一年，但我也不确定说他这个你这个 S 级的巨星能够带你在季后赛走多远，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巨星是没有办法让你在季后赛赢球的。对，那我会觉得说这个点就是必须要再观察这样子。
好，我自己还是觉得是算是还蛮双赢的，因为其实过去如果六马现在是继续握着 Sabonis， 他们其实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比较还是对双方都好。然后 Haliburton 来这边也确实发挥所长，然后打出这种联盟一线巨星。如果他未来真的是这样的四成以上三分球命中率这些都持续下去，那我相信他会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球员。因为说真的，他这个传球能力配上他这个外线，就是真的是很难挡啊，进攻基本上是守不住，对吧、啊？所以他如果可以证明他就是持续这样下去，或者是他在锦标赛之后，然后季后赛继续缴出这么夸张表现，那我绝对是会把他排在我自己的名单上面更高位置。然后 Darren Fox 毕竟也在去年的季后赛证明过自己，他在高强度的比赛上面也是有办法好好发挥，对吧、啊？所以我自己在这个比拼上面会选 Fox 多一点啊。所以你刚刚是选 Fox 可以车过鹈鹕跟湖人，然后直接进到我们的总鹈鹕，因为你自己说湖人会晋级嘛，所以你说他会直接车过这两队，然后进到我们总。
对对对对，我觉得会 light the beam。
Sasha Vazenko， 就 Sasha Vazenko 不要记得他不要做什么 follow through。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前两天发现，就是他如果投篮，因为我们前阵子都在说他这个烫手上衣嘛，投篮之后会把手背到下面这样子。那如果他今天投篮之后就顶在顶部没有动的话，那我觉得他肯定一定不会进。
就是他做完整个投篮动作，然后把那个就是手指向篮筐，那球就打铁，手很快背到后面，这球就空心球，
就是自信出手，一定进
的。他投篮真的太酷了，他真的太酷，而且我觉得可以聊一下 Vazenkov 这名球员，我觉得他其实在防守端也是让我蛮惊艳的。我原本觉得他，
我觉得他蛮聪明的，我觉得他让我
觉
得
他
蛮聪明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在有他的情况下，他们会让他有时候做一些比较积极的防守动作，比如说像他们打勇士的时候是一直让他去包夹击 Curry 嘛，因为他脚步其实动得够快的，那有几球他其实在弱侧协防的时候他也去扇出一些火锅手，所以就他我觉得他会是国王在未来一个蛮好用的一个火起，就是外线持续下去，然后在防守端有办法做出贡献的话，因为其实防守对国王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人家不是说什么他是什么防守悍将，但我觉得他现在基本上他的防守是有办法派上用场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国王今年真的很棒一个补强。对啊、那好啊，那现在
回到冠军了，
对吧、啊？冠军，反正我们现在已经预测不同边了，那所以你就预测塞尔提克夺冠了，然后我这边就预测太阳队这样。我觉得会蛮刺激，因为其实说真的，一场定胜负就这样。虽然你刚刚说，就是可能强队还是有一定优势，但是就是弱队他只要赢一场， 就是赢了，没有什么跟你第二战第三战给你就是反弹的机会，没有，赢一场就赢，这是蛮刺激。那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太阳如果现在要跟塞尔提克正面硬刚的话，还是比较屈居下风一点，毕竟他们的整体的锋线上面有很多人可以去伺候 Durant， 就毕竟他们在锋线上面啊，然后后场部分都有很多人可以去伺候 Durant。 我觉得 Durant 对上塞尔提克应该会打蛮不好，因为其实现在其实上一场他对上锋线这种也是蛮多的暴龙队，可以看到他们对他的就是影响是来比较大，就是他可以做出比较多干扰，很多的身体碰撞。那其实像塞尔提克这边，不管像 Drew Holiday 啊，或者 Derrick White， 就甚至到后场部分都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更不用提像 Jason Tatum。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比较难打一些。
嗯，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是太阳打塞尔提克的话，我觉得关键会是 Porzingis 有办法上场。那如果今天他有办法上场的话，对于 Nurkic 来说就一样，还是这样。对于 Nurkic 来说，其实就会是个蛮大的负担，因为 Porzingis 他绝对是有三分线后两步投篮的能力嘛。到时候如果呈现 Porzingis 有办法打的情况下，太阳的进攻比较像太阳的防守比较像是 pick your poison， 就是塞尔提克其实就看你怎么守，然后我来去找我最好进攻的方式嘛。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进攻来看的话，塞尔提克相对比较难打一点。那也不是说不可能赢，就是说那可能就必须要仰赖 Booker 跟 Durant 可能有相当不错的手感。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对吧，希望大家有听得过瘾啊，因为其实这次锦标赛也是我们第一次做这种赛制，然后在季初就可以有就是这么有趣的东西可以去听。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